Hello, hello, 大家早上好。OK 啊，现在哦，你转向你左边、右边哦，不用握手，给他一个最漂亮的微笑，说耶稣爱你。对啦，难得我们能够在神的家这样子的开心的这样子的来敬拜神，谢谢耶稣。刚才的报告那个婚姻的艺术这个哦是给所有的人参加的。今年是我们第一次要办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艺术，为的就是要让家里呢，在尤其是在乌洛福音堂呢，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的婚姻呢，能够有一个很好。所以这个婚姻的艺术呢，是两天一夜的一个营会来的，让你和你的另外一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很个人的时间在一起，也透过一些的教导了，帮助你能够怎么样子的呢，更加的来爱你的另外一半。这个呢肯定如果你是敞开心彼此去这样子学习的话肯定呢会对你的婚姻呢有很好的帮助。但是也与此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说哦，这个艺术的婚姻哦是一个隐晦，是帮助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解决你婚姻上的问题的一个隐晦来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在婚姻中呢有一些的状况需要一些的帮助，那个地方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其实你应该跟牧者讲一讲，我们会看神怎么样子带领呢，为你祷告呢找合适的帮助来帮助你在婚姻上做一些的调解。所以呢想鼓励弟兄姐妹呢，让我们乌洛福音堂的家庭呢越来越好，那婚姻呢越来越美满，好不好？不要说老夫老妻了了啦还要去干什么，就是老夫老妻老了才要去啊。因为呢有时候呢你结婚越久呢，你反而呢把自己呢另外一半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哦，应该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学习的课程呢，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婚姻呢更加的美好。所以鼓励哦，不只是那个年轻人的，年轻人结了婚的多多的参加，那些呢结了婚好几年的呢，也鼓励你呢也要来参加，让我们乌洛福音堂的教会呢那个家庭呢真的是越来越好，婚姻呢越来越棒这才是荣耀神的。所以鼓励大家这样子来做，这是第一次哦。慧平啦、俊敏啦，还有那个筹委在办着花了很多时间去筹备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希望呢，弟兄姐妹能够抓住这样子的机会呢，来调整一下，让我们的婚姻呢更加的美好，好不好 ？OK， 来，噔噔噔 ，OK， 来了。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如果你是一个孩子的话，你会选择跟爸爸要100块钱去买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就很 happy 的像这个小女孩这样子，哇，买到很漂亮的东西了，爸爸给我100块钱啊，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这么棒啊。你会这样子选择吗？跟你的爸爸要这样子的钱去买你所喜欢的东西，还是花一整天的时间呢跟爸爸在一起爸爸去这里去那里，就这样子的呢跟爸爸在一起，让他或者你陪着他一整天的时间，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子选择？哇，如果你是个3岁的小孩子呢或者是你是几岁小学的小孩子呢，这个问题是假设你会选择什么呢？哇，你们都跟我讲那个很正确的答案哦。但是呢我想可能有时候小孩子的心态就是哇，能够给我的是最好的可能会比较多跟爸爸要那个钱。但是呢一个比较成熟的呢可能会选择跟爸爸在一起一整天。说很容易哦，你真的会跟你的爸爸花一整天的时间在一起吗？还是只是吃一顿饭而已？这个是一个关系一个关系的建立，多于一个你从爸爸那里能够得着什么好处的一个出发点，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主要的概念的是这位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很会讲神与你同在啦，以马内利啦等等的，但是到底真正的神与我们同在呢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在 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神创造了亚当与夏娃，神创造了那个伊甸园，让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呢，原本就是一直的想要跟他的孩子在一起。他是爱我们的那位慈爱的天父，他的心意呢，就是一直的要跟他的孩子在一起，无论是怎么样子的回事。然而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罪进入了这个人的选择当中，人犯了罪，以致呢我们与神隔离了，而以致呢因为罪的关系呢，神就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而以致呢我们就跟神隔离了，这样子了。如果我想整本圣经的话呢，其实如果你看的话，每一次每一本书，基本上这位神他是很愿意的，很乐意的，很想跟他的孩子在一起的。而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呢，是怎么样子呢？这是什么来的？看到吗？这是云柱。这是什么呢？这是火柱啊。这象征是什么吗？你知道这是这个故事在哪里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呢的百姓呢在埃及地呢成为奴役的时候呢，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开始拯救他们的时候呢，要带他们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神就以云柱在白天的时候呢，和火柱在晚上的时候呢，这样子的陪伴着他的百姓啊。而这个图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一个画面来的哦。在出埃及记呢13:21-22这么说，耶和华走在他们面前做什么呢？他们去哪里啊？他们是去往应许之地，离开了埃及地。怎么走啊？走哪里啊？哪一条路啊？喂，耶和华就走在他们的面前。怎么样子走法呢？日间用云柱引导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弟兄姐妹啊，这意味着什么？神不只在引导着他们了，神还时时刻刻的与他的百姓在一起啊。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他的心意就是他愿意与他的百姓在一起。但是神的同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这云柱火柱呢，做起了什么样子的作用呢？神引导着他们的生命，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往应许之地的方向走。但是怎么样子走呢？就是神接着他的同在，接着这个云柱和火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引导着他们。所以呢，神的同在也意味着呢，当你渴慕他的时候呢，神会引导着你的生命啊。而不但是这样子啊，云柱火柱也起了一个怎么样子的功能，神跟他们在一起保护着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沙漠是很冷的一个地方来的哦。在晚上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这里看不太清楚啊，这些是那个会幕啊，中间是那个会幕啊，我往后这个是那个会幕啊，他们安营扎地的时候啊，那个火柱在那里怎么样子呢？给他们温暖，看顾着他们，保护着他们。所以呢，神的同在呢，也意味着一个保护的作用。神不只引导着他们，引领着他们，指引他们怎么走。神的同在呢，也在保护着他的百姓，白天也是，晚上也是。他们睡觉的时候呢，神的同在也意味着在保护着他的百姓。所以呢，今天早上呢，我们想透过一节的诗篇呢，来看看这个神的同在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在神的百姓里面呢来彰显出来。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呢是诗篇是46:11，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神的话语我说一二三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开始。
诗篇第46，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段经节呢，它有两个重点。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呢？这个诗篇首先它的重点讲到的是什么呢？在第一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十一节一直在重复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呢，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而因着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种种的变化的时候呢，当我们有神的同在，依靠他呢，所带来的不同。所以当你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种种的变化的时候，无论是怎么样子，你有这位神的同在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位神会看护着你，会保守着你。所以呢，这个诗篇四十六呢说的呢，就是当我们学习这样子来信靠神的时候呢，我们生命肯定会看到有所的不同。但是这个故事呢，写这个诗篇的呢，是一位叫做西西家的君王。这位君王呢，有一些的神学就是说是他写的，他是在经历了一件非常震撼他的事情之后呢，有感而发而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诗篇四十六。其实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都说是他写的。这位王是谁呢？你们知道他是谁吗？犹大王西西家。其实你可以在我看一下啊，列王记下十八、十九、二十。十八节十八章还有十九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对了，我找到了。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呢，你会看到第一节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做了王。但是他做了王之后呢，其实他在这个作为王的那个政治期间呢，有很多的波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政治情况呢很危机。怎么样子的危机呢？在那个时候呢，犹大其实呢以色列呢国呢，当时呢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了南国叫做犹大国，北国呢叫做以色列，看到吗？而这个西西家呢，就是在这里为王。而另外一个北国呢，在那个时候呢，是何西亚王。当时呢，国家的环境是这样子的以色列百姓呢，因着王你会读到好的王或者是坏的王。好的王的定义是呢，这位君王呢，他敬畏耶和华，他带领百姓来敬畏这位神，他就是被称为一个好的王。所以你会看到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五节这么说，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到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像他的。所以这位西西家呢，这位君王呢，是很好的一位君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没有一个其他的君王像他这样子的来敬畏神。所以呢，第六节继续说，因为他紧紧跟随耶和华，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给的诫命，总不离开。也因此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亚述王，不服侍他。 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政治的环境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国家呢变得越来越强大，你的军队越来越多的话呢，你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大国呢，那怎么样子，那些比较小的国家呢，很多时候呢他们需要一些的 protection， 一些的保障，一些的保护呢，就会臣服于这些大的国家，让这些国家呢来管理他们等等之类的。而很多时候呢，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当中呢，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君王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子来信靠神，而他们选择了什么呢？来跟这些大国。看到这里吗？有一个叫做亚述国的那个呢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一个国，在那个时候，而很多时候那些小一些的国家呢，就依靠着他们呢，跟他们联合起来希望这些大国能够来帮助他。但是这个西西家这个王呢不一样哦，他开始认识了这位神，他知道这位神与他们同在，他知道这位神已经帮助了他，以致呢他完全的信靠这位神。也因此呢，刚才我读在第七节的时候，列王记下第七十八章第七节说，他背叛亚述王，不顺服他。其实他意思就是呢，他本来可能之前的王跟这个亚述国有一个联盟在一起，现在呢他怎么样子呢，从一个政治的层面上呢，他断绝了这个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要整个百姓呢学习怎么样子呢来依靠这位神。如果你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其实你的心会跳上跳下。为什么呢？很多时候你看到读的好的王，哇你就很开心，哇，然后你读到不好的王呢，哇他又把百姓等到 跌下低谷那样子的情形。而很多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呢，以色列君王呢，不懂得怎么样子的来依靠耶和华，反而呢很多时候呢向外看，像埃及啦，像亚述啦，这些的大国呢，他们反而向这些国家臣服呢，而希望这些国家能够给他们及时的帮助，而不懂得怎么样子的来仰望依靠这位神。也因着这样子，在这两个国家其实南国有比较多好的国王，好的君王，所以呢神的审判就比较迟的临到。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北国已经是真的是很悖逆神了，以致怎么样子呢亚述国他们就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国，以致呢我们看到的是呢，整个北国呢因着亚述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攻略呢，怎么样子全军覆没，北国就因此呢灭亡了。而那个北国的君王何西亚呢，也被当作是俘虏，被差遣分散到列国去啊。如果你当时是南国的君王西西家，你会有怎么样子的感想啊？大家都很静哦，哇，危急了，对不对啊？你的眉毛开始被烧掉了，哇，我前面的国家都已经，哇，我的那个邻国都已经被攻下了。下一个不就是我吗？我们不是下一个打给了吗？怎么办？而且我们还背叛了这个跟这个这个亚述国背了那个约，哇，他肯定来的，怎么办？果然，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看到亚述国确实他带了他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这个犹大。把很多的城市都攻下了，最后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你看到吗？那么多的人围攻着耶路撒冷，有没有希望啊？外面的人都比你自己的军队还要多，你打什么仗啊？你能够依靠这个埃及或者其他的国家来帮助你吗？不能够啊！现在是一个燃眉之急，你该怎么做呢？哇，危机出现了喽！生命开始有危险了，你的百姓也开始紧张了，怎么办？而在这个时候，偏偏亚述王呢却选择来嘲笑耶和华神，选择来恐吓玩一些的心理战术来恐吓他的百姓，怎么样子他的君王就在那里说了写了 刚才你看到这个对不对啊，写了一些的书信啊，怎么样子呢，来嘲笑啊以色列还有他的君王啊，跟他们说什么，哦你还是快点投降吧，你觉得你的王能够帮助你吗，能够让你躲过这场灾难吗，绝不可能。你的神能够帮助你吗？绝不可能。你的神是什么来的？你看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的，被我攻打下去，别想你就会这样子呢逃过这颗灾难。他就这样子，接着这样子的书信，接着他自己的臣仆呢，亚述王呢，就羞辱了以色列王，羞辱了他的那位上帝。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是那位君王的话，你会做什么事情呢？你看到了，在这个图片当中，你看到了西西家这位君王，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跟神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拯救。他祷告了之后，他跟百姓说，不要相信这个亚述王的话啊，外列啊，其他的列国的啊，那些啊神明，他们都是用啊手头上做的，有眼睛不能看见，有耳朵听不到，有口不能说话，都是偶像来的。只有我们这位神能够帮助着我们。这位啊西西家这位君王就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迫切的祷告，跟神说，神啊，我信靠你，你是与你百姓同在的那位神，你是帮助我们的那位神。而同时在这个时代呢啊，这个君王的时代呢，有位很有名的先知叫做以赛亚先知，而他也寻求了神，神也给了话说啊，我必定要来拯救你们，来帮助你们。他所说的这些话肯定落空，神肯定来帮助。果然当天他这样子祷告之后怎么样子啊，隔天或者是那个晚上，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那是很多的人呢。清早有人起来看那都是死尸，在一夜之间那么多的敌人的军队，就在耶和华派出的那个使者的攻击之下呢，这么多人就死掉了啦。不用枪，不用任何的那个武器，因着耶和华自己本身，神就为他们打了这一场胜仗，根本他们不用动一兵一卒，耶和华出手了。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你明白吗？在那个时候的危机，那个时候的危险，那个时候啊，百姓的等等之类的，而在这当中，这位神出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君王在那个时候，他选择了，纵使他害怕，纵使他的脚会抖会抖啊，但是他选择了依靠这位神，而这位上帝因着他与他的百姓同在，因着他与这个百姓是立约的百姓，他的信实到永远，他就出手来保护着他的百姓。也因此我们看到了，不但是这样子了，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列王记下19:36，你会看到这个亚述国的那个王哦，他看到他的军队死掉，对不对？他跑回自己的国家，他跑回自己的国家之后怎么样子，隔天他去自己的国家的那个神去拜拜他们自己的那个庙里面，然后被他的儿子谋杀了。那个亚述王就突然间，因为他亵渎上帝，因为他藐视神的子民，因为他不重视不尊重耶和华神，而在那个时候呢，很有能力的一位君王就顷刻间因为神的出手不见了。这位神是高高在上的神，这位神是掌管所有一切的那位神，也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在困境中走出来。你信靠的是谁啊？你信靠的是埃及吗？ 你信靠的是亚述他们的大能大力吗？还是这位只有能够帮助你的那位万军之耶和华？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三个很重要的功课。狮子漂亮吧？什么戏来的？《Lion King》。第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到，在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学到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力量。说很容易，读经文很容易，但是否是当你在没有力的时候，神才是你的力量啊？神怎么样子彰显他的力量呢？就当你没有力的时候，对不对？当你真的不懂要怎么做，哇，怕到没力了啊！哇，这位神的力量才砰出现出来啊！而这个诗篇宣告的就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力量。OK， 神也是我们的喜乐的泉源。不但是这样子呢，神是我们的神，他必定要得着他的荣耀。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神是我们的力量。在诗篇四十六篇一到三节这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对了，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山改变，你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的地改变，山动摇，你读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真实的是什么来的？地改变，山动摇是什么来的？地震呢？怕不怕人啊？新加坡好像没有地震，对不对？没有经历过。但是那些住在那些靠近有地震的国家，你就知道，你感觉到那地在动着的话，怎么样子啊？跑啊，躲啊，其实是很 serious 的事情来的嘞。山改地改变，山动摇海浪喷涨那个海啸所带来的那个毁坏的能力。但是诗人说什么？这些自然的东西都在改变着，都在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信心来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来的嘞！有地震在你面前，有海啸也好，怎么样子的自然的现象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为什么呢？第一节告诉我们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这个患难这个字哦，是什么意思来的？在它的原文英文叫做 trouble， OK， trouble， 如果你看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哦，患难这个意思哦，是一个tight space， 一个很紧的地方，就是好像是你被困在一个哇，你根本走不动，就是一个角落头，你就是不能够什么也不能动的一个地方因着你所遇到的环境，遇到的困难，你就现在这样子的角落头，动也不敢动，怎么就是那么小的一个位置而已，怎么样子，怎么办？这个时候诗人说不要害怕。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环境会驱使我们感觉好像是被困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紧很紧的地方，走也不是，动也不是，就是被锁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诗人说不要害怕，神是你随时的帮助。你的生命中遇到过这样子的环境吗？以致你走这里也不是，走那里也不是，向前也不行，往后退也不行，而只能在那里的时候，诗人说不要害怕，神是你随时的帮助。不但是这样子，当我们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或者避难所，这个避难所 啊，你可以在第一节、第七节、第十一节看到啊所说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什么意思呢？啊，先别看这个图画了哈。这个避难所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让你可以躲进去啊，避过那个风浪，避过那个患难啊。这个避难所也可以形容为一个营垒，一个防卫你的一个地方啊。国家把像万里长城那样子的一个，哇，就什么，它的建立就是来保护里面住在里面的百姓啊，不让外来的来侵袭着，就像是一个营垒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神跑到神那里呢是绝对安全的，因为他会保护你。但是呢，你要学习怎么样子让神成为你的避难所呢？你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子的呢？来依靠这位神哦。很容易说哦，真正的要做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就是上个礼拜吧，我工作后回到家啊，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儿子就突然间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说：“爸爸，爸爸，爸爸。”哦，他就这样子站着。我正好站在他后面嘛，他就站在这样子站着。他因为上了一个体育课啊，老师给他们就说：“爸爸，爸爸，你看着，站在这里。”然后我站在他后面，然后他说：“爸爸，接着我。”他就这样子倒下去了。我吓了一跳，但是当然了，我还接住，我还把他接住啊。为什么我儿子根本就没有跟我解释，就这样子了？哇 ，trust fall， 就这样子啊，因为他知道我是他的爸爸。他知道我一定会接住他的，纵使我的手折到还是什么，我肯定会把他接住的。怎么呢？因为他是我孩子啊。同样的，弟兄姐妹，那你说你依靠这位神的时候，神肯定会在后面这样子抓住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的神，因为他保护着你，我们是他的孩子啊。另外图画看过吗？我曾经就看过一个爸爸啊，跟孩子啊，鼓励着孩子。啊，给他一些勇气嘛，帮助他说我帮助你 ，OK。他带这个孩子哦，小小的孩子三四岁啊，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了啊，让他爬上去，然后就站在前面说：“儿子下来吧。”那个孩子哦，害怕了，爸爸要我跳下去哦，我怕了，不用怕，不用怕，爸爸在这里会抓住你的。来来，就在爸爸的鼓励下，孩子突然间，爸爸真的啊，真的啊。叫我来了，哎，爸爸就把他抓住了。要么他抓住了那个孩子之后，那孩子当时说什么了？哇，爸爸好酷哦！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啊？喂，信靠啊！这个孩子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呢？他完全的信靠这位爸爸，他肯定能够帮助他的，肯定能够把他抓紧的。虽然有点害怕，虽然有一点危险的哦，有点不敢，但是爸爸不会放下我的。弟兄姐妹，你信靠神这样子吗？如果我们为人父的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是不会放下我们的。你敢这样子做吗？神啊，来吧。你看我的脚，因为没有人在我后面啊。另外一个字我想要带出的啊，害怕。你知道吗？害怕每一个人都会的。我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很多时候啊，这样子的危机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心惶惶啊，大家都抢着这个抢着那个，现在波及了其他的国家，韩国啦，意大利啦，伊朗啦，日本啦，人心的开始啦。而也是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因我们害怕呢，我们做出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啊。曾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五岁的小小的 Johnny 呢，跟妈妈呢在厨房里，妈妈在那个时候呢在准备着晚餐，然后妈妈呢，哎，发现一个调料没有了，就跟 Johnny 说 ：“Johnny，Johnny。”你不如到那个储藏室里面去吧，啊，里面呢有我们要的那个番茄酱，你帮我拿那一罐番茄酱出来吧，我们今晚上可以茄酱在里面。Johnny 说：“不要， 妈妈说为什么不要就这么靠近，哎，你去帮我拿一下吧，你看妈妈在忙着。不要，妈妈，我怕黑，那个储藏室里面暗暗的，我不敢进去。妈妈说没问题了，我跟你这么近了，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孩子还是说不要不要。终于妈妈依了没有办法的说，哦，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基督徒嘛，耶稣肯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耶稣也跟你在一起咯。孩子说真的吗？真的，肯定的。好，他就战战兢兢的去了，开了那个门，哇，好暗哦，还是不敢进去，脚开始有点抖了。突然间他有一个想法，他说耶稣啊，如果你在里面的话，你帮我拿那个番茄酱好不好啊。我们会笑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学这个孩子这样子，在害怕的时候向耶稣呼求着，至少这个孩子还懂得怎么样子向耶稣呼求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呢？但是这个害怕哦，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但是也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像西西家这样子，在写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这样子的宣告，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随时的帮助，神他与我同在，我不用害怕。但是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说好了不害怕，那怎么样子不害怕呢？怎么样子面对呢？你是君王也好，你是牧师也好，你是教会的领袖也好，无论是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必须要走过这样子的一个面对这样子的事情。那当你面对害怕的时候，你怎么样子来处理这？知道这个是什么？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体育学院嘛，所以哦，在 有一个星期的受训呢，是到乌明岛那里去，知道乌明岛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呢在那里的受训呢，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是呢去爬这样子一个，这个叫做cliff， 叫做悬崖，一个小小的悬崖，大概两楼三楼这样子的高。我的那个导师呢就在上面，他丢了一些的绳子下来我们已经学会怎么样子绑那个了。他说 OK， 现在呢你们下午要做的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呢爬上来，训练这样子从地底下呢爬上那个悬崖不用担心，我在上面我会帮助你的。然后开始了，男生一个一个的爬上去其实你爬上去了之后呢，你可以从那边走下来，然后大家就一直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她有一个惧高症，害怕，所以呢当她开始绑那个绳子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脸有点苍白有点手有点抖抖的那样子。开始爬了，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到差不多中间再上去一点点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力没有做好他的整个这个就这样子摇来摇去，没有，然后要停又停又很难，就是摇来大概有一分钟这样子终于呢，当他把那个绳子给稳住的时候，说我放弃吧太难了，我放弃吧，我要下去。当他说这句话还没有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在旁边的所有的同学我们都这样子异口同声说不要放弃，因为他已经爬了三分之二了，只剩下其实不是很多了。然后他就大家喊了之后呢，上面的那个教练呢就说了，很平静的跟他说，你看啊，你已经上了三分之二了，你剩下三分之一来爬着，你要下去比你爬上来还要更加的辛苦嘞，你要这样子做吗？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就在那里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完了之后呢，他突然间说了说 OK， 好，我再试试看吧。哇，他一旦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态度不一样的嘞。他一说完之后，他就开始看哪里我可以放我的手了。哦，这里可以。哦，哪里可以放我另外一只手 ？OK。哦，哪里我的脚可以上去了？咚咚。哎，不到两分钟他就把最后的那个完全的爬上去了嘞。然后我们下面的所有的同学都哇，这个经历告诉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这位同学是因为有着其他的同学的鼓励啊，还有老师在上面的看顾着啊，让他很安全的上去了。但是呢，他学会了面对，当他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子的来克服他。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不一样哦，你跟我呢，我们有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的靠山呢。所以当你害怕的时候，他会帮助你来克服他。但是你要学习怎么样子的来仰望他。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你看啊，在第一到第三节他讲的画面是山虽动摇啦，地虽改变啦，那个有那个海啸等等之类的自然界这样子。然后呢，突然间世人呢就把那个画面呢突然间转到了什么呢？诶，这个城市啊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这个城是哪里呢？耶路撒冷啊，记得吗？西西家他所住的那个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子啊？被这些敌人完完全全的包围住，水泄不通，走不掉。而但是有这位神来帮助。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被敌军这样子包围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断缺他的粮食，还有呢断缺他的水源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圣经，其实这个西西家他很聪明了，他在耶路撒冷城有一条河，有没有？他真的建立了一个底下的一个河流，使到这个耶路撒冷不会断缺任何的水源。但是呢在这里呢诗人就说了，这位神住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这个城就必不动摇。你看单单这三节这个神神字在这个三节当中就一共出现了至少四次嘞，意味着什么呢？这位神就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在这个城市也因着这样子，神必定保守着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哦，我看看这个时间，好，那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新的耶路撒冷城了。OK， 来第三个，神是我们的神，他必要得着荣耀。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他就说了，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么样子荒凉，他仔细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烧在火中。看到了吗？这个君王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看到了他怎么样子出手把这么多人给杀掉了之后，他写了这个，是这位神，他是全能的上帝，他能够这样子的来做着。也因此呢，因着神做这些的事情，使地荒凉，仔细刀兵直到地极，折弓断枪，他把这一位神种种的都能够做这些。因此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他必定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然后他还重复着，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休息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只是单单叫你多睡觉如果累的话少做点工多在家里等等之类的这个休息吗？当然可能也包括这些，但是如果你查它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休息这样子了。认识这个人吗？年轻人会懂吧这个是一个动画片叫做 Frozen， 里面的主角这个女孩子叫做 Elsa， 她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你们会Let it go， Let it go， 我只会这两句但是呢但是她讲这个意思到什么？ Let it go， 放手放下吧。 所以呢，当这个经文说到呢，你要休息的时候呢，其实神是在说呢，当你在害怕的当中呢，你要放手来认识这位神，让他来做他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多手多脚的去做一些无谓的事情啊。你放手了吗，弟兄姐妹？你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他该做的事情了吗？尤其是在现在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Let it go。 有一个弟兄，他是从神召会恩典堂，他就在聚会的时候患了这个啊，得了那个啊病情，那个病菌，然后就被隔离了。很奇妙的呢，上帝呢医治他出来之后呢，他就啊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他说了，当他知道他在得到这个病情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发生在他心里是什么？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很愧疚，哎呦我得了啊，担心啊他的家人会怎么样子，担心他得到了这个病情是他把这个病情传染给其他的教会的会众，他是在教会里服侍的哦。所以第一件事呢，当他得到这个病情的时候呢，哎然后怎么样子呢？医院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回家去收拾一下，然后去那个隔离的房间。而在去隔离的时候呢，他跟他妻子在聊天的时候，妻子跟他说，发了一个短信跟他说，不要让这件事情呢，我夺走了你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耶稣是好的，他的恩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要继续的来敬拜神。这是妻子给他的一个短信中告诉他的。他说哦，是啊是啊是啊。然而当他单单真正的进入了那个病房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负面的思想情绪就来到他的生命当中了。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是这样子的？等等之类的发牢骚等等的这怨言等等这，就从他的内心突然间这样子的涌流出来。而在这当中呢，他的手机呢也不断的响着。为什么响着呢？虽然他隔离了自己一个人在那，但是他们允许他拿那个手机啊。手机上呢爆满的是什么？从教会里面领袖了、小组组员了、服侍的等等的弟兄姐妹了，再发给他，因为消息传开出来了嘛，他们知道嘛，给他的慰问，给他的鼓励，给他的安慰，用神的话语，用整种的方式来鼓励他。他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多的短信，在那个时候突然间他的整个手机就爆满了，哇！而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心中埋怨的，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些的信息之后，他突然间虽然他的肉体是很多的埋怨，他把这些拿下来，他跟神说，神啊谢谢你，你还是掌权的那位神，我要信靠你，虽然我不明白，虽然我不知道我看不到，但是我相信你必定在工作着。诶，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你要怎么样子吗？神的平安就临到他的生命当中。而以致呢，他在内心里面知道这位神是掌权的那位神，他把手机放下就开始唱诗敬拜神，自己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隔离着，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却与他同在。而在那个时候他感受到了这位神不离不弃的陪伴着他，上帝是他的喜悦，是他的诗歌，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喜乐就在他的内心里面。当他康复了之后他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了，只有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才能显得出神是刚强的。西西家这位君王在面对着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他的两只脚是在发抖的， 但是也是在他发抖软弱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是他的刚强，就是他的帮助，就是那位为他征战的那位神啊。不但是这样子，他也认识到，他明白吧，我们的人是多么的有限，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破碎。也只有当他认识到他自己本身的有限，他自己本身的破碎的时候，他才在那个时候敬拜神的当中，他看到了这位神的伟大。神啊，你是多么的伟大，你是多么的良善，你是多么的美好的那位神。也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不再为这件事情而担忧，而医治，神医治了他。弟兄姐妹，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心中想的是什么。你是否需要学习像那个这个女孩子这样子唱着这首歌 Let it go, let it go。 因为你生命中可能你生命中所面对的危机不一定就是这个疾病的事情，可能是其他的种种的环境以致使到你生命中面对一些的环境，那你 学会了怎么样子在害怕的时候来信靠这位神，好不好？此时此刻我邀请敬拜团上前来带领我们一首诗歌。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不是你做别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子的来仰望神。我不晓得我说了这么多你心中领受的是什么，但是好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各自的来到神的面前呢，来跟神说你的心里话，好不好？不要看左，不要看右，只是单单你这样子的来仰望这位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弟兄姐妹，你放手了吗？你让神在你生命中做他该做的事吗？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唱我在敬拜你像这
神的同在是多么的宝贝。弟兄姐妹，你渴慕神了。今天我们在继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跟我们一起站起来。首先弟兄姐妹，那些真正的你知道你生命中你要这样子的来渴慕神，来寻求神，那我鼓励你好不好，在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你向前来到我的左边，你自己的这样子的来亲近神，让神的同在安慰你，坚固你的信心，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个时候面对着生命中一些的风浪，一些的害怕，你需要有人为你一起这样子的来祷告着，那好不好，我鼓励你来到我的右手边，有牧师有同工一起的来为你祷告着，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神好不好？